揭穿生死轮回秘奥，只是超越生死之道。陈冰教授，佛教生死学。
第十节，狐精物怪及伏鸾降仙。狐精物怪伏鸾降仙是古书中所常见，直到如今尚未绝迹的民间信仰，能使人治病死亡者，常被古人认为是狐蛇等的精魅，所谓物怪妖怪者。如《后汉书·方术传》载，寿光侯能和百众鬼魅，令自缚践行。乡人有妇为魅所病，寿光侯何治之？见有大蛇数丈死于门外，妇病遂愈。又一大树有精魅，人指其下者死，鸟过亦堕，寿光侯何治之？见大蛇七八丈悬死树间，这是蛇精作怪了。狐狸精魅人，人狐相恋，尤为明清志怪小说的主要题材。这类事在正史中也有所记载，如《晋书·韩友传》说，韩友景仙，善占卜验胜，刘氏泽之女患魅病积年，赵巫治之而不愈。韩友命以皮囊张窗拥间，庇护作气驱除，见皮囊胀大，极腹囊口悬树上，二十多日后见缩，开示见有二斤狐毛，女病遂愈。纪晓岚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十对狐精之说做了考索，为据《西京杂记》狐能幻化人形入梦之说，最早见于汉代，张卓《朝野千载》称初唐以来，百姓多视狐神。有谚语云：“无狐媚不成村。”元稹有诗云：“唯有空心树，妖狐藏媚人。”《太平广记》载：“狐怪事凡十二卷，唐代居十分之九。”其源流始末，则以刘师退所述为详。刘系问之于沧州南一学究之狐友，据狐友言，凡狐狸皆可修道，而以成道者所生之碧狐为最灵。狐之修行先成人道，辛苦一二百年能化为人身，饮食男女生老病死皆与人同，所居常近于人。其修行有炼形符器与魅惑采捕二途，炼形符器必见机而成，成功者能由仙岛登天槽，魅惑采捕未走捷径，然伤害或多，触犯天律，则遭神明惩罚。清人王应奎《柳南随笔》卷三说，汉阳人朱方旦之妻为狐精，着红衣，朱以方术游公卿间，以符水治病，皆其妻出神为之，一时需求者甚众，皇帝亦曾召见。因谋夺正一真人张天师后代所居，其妻被雷震死，妻死后朱方旦猛无所知，被下狱诛杀之。笔记中的这类故事多不胜数，如名人谭谦《枣林杂居》说，天台县桃源洞有古桃树化为精魅迷人，王安石夜作，此经曾化为美女与之谈意。物怪现形一类奇事在西方也非绝无，如英国伦敦海盖特区庞特广场， 传说有一只鸡的幽灵现形，这只鸡本是著名哲学家培根于1626年3月路过此地时所宰杀。培根以恶作剧的方法处理完那只鸡后忽然晕倒，几天后逝世。此后多次有人夜晚在此地看见一只发抖的半拔光毛的鸡的幽灵，直到1970年还有出现。交通鬼神的方术以伏鸡降仙最常见，自南宋以来尤为盛行。伏鸡又称伏鸾，一般是以医治庶人持一削鸡，下插竹筷或特制鸾鸟形木笔，祈祷后在灰沙上写字绘画，也有不经人持而笔字写画者，随问作答，往往自称某某大仙、菩萨或古稀名人，能作诗词、开药方、示吉凶、说经诀。明清道士常以此降道经，读书人常以此猜考题，佛教徒也有从事者。宋人张士南《游宦记文》卷三述，其幼时所见伏鸡中，作诗词、诗赋、诗论、记拔之类，往往敏而恭，言或伏，却多不厌。近时都下有士人徐某能迎至大仙，所言多其中。宋人周密《其东野语》卷十六降仙说，降仙之事，人多疑为持鸡者脚快，以鱼旁观，或素构诗文，托为仙语，其实不然，不过能治鬼之能闻者耳。认为降仙并非像有些人所怀疑的那样是伏鸾者骗人的把戏，而是招来了能为诗文之鬼。佛教著述中论及伏鸡降笔一事，一般也都说皆非菩萨真仙，而乃灵鬼所为。如明代高僧莲池直道路降仙为伏鸾所降，多精灵不散之鬼，其能诗能闻者则在生聪慧人，至于鬼路而未及受生，随伏请而来，非真仙也。持松心灵感通路是祸，为伏鸡之术舍诚心作为者外，则多为灵鬼所托，纵有仙界莅临，然佛法中仙亦鬼之族类也。